欢迎回到5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澳大利亚众议院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哈迪斯本星期表示，被指控代表中国干涉澳大利亚政治的亿万富商周泽荣，也曾经贿赂一位著名的联合国外交官，为中国争取利益。这个消息使得中国干涉民主国家政体的话题呢，再度浮上了台面。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隐秘的影响力机器》的长文，点名中国统战部和中国政协，并描述这两个政府部门如何通过多种隐秘的手段来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那么统战部和政协是如何运作来操纵和管理海外影响力的？为何《纽约时报》此文将政协的运作和黑社会来相比？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恒河先生让我们从这个《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来谈起哈。文中呢，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角度呢，就是提到中共的这个所谓统一战线的历史，就是把这个统一战线呢作为这个中共推翻国民党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策略之一。你觉得这个策略的高明之处在哪里？
对于这个内战期间这个中共和国民党的争斗呢，这个跟其他的国家内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它是一方对另一方。但是呢，从政治角度来说的话呢，它双方啊都是少数，其实那么有绝大部分的中间的人呢是走哪一方，那一方呢就容易得到胜利。所以国共两党争端的时候呢，共产党就搞了一个这个所谓统一战线。什么是统一战线呢？统一战线就是还处在中间灰色地带的，并没有站队的这一边，他去尽量的把它争取过来，来打击对方。所以这个策略呢，就是所谓争取绝大多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方阵线里面不是那么坚定的那一部分人，把他拉到自己这边来，或者至少保持中立。在这种情况下，以取得最大的优势。所以最后把国民党战胜了，他把它称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这就是中共这一点呢，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在后来发展到这个建政以后，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力的过程当中，你像前苏联就从来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影响力，但中共达到了这个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怎么得到的呢？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策略起了作用。
嗯，好的，听听谢田教授，你觉得这个所谓统一战线的这种策略在今天中国是如何运用的？
所以中共确实有这个使用利用这个中共统一战线或者叫统战这个策略。实际上我在台湾，我是大概4次去了台湾，在台湾那个民间啊社会呢，你经常听到这个统战呢就谈虎色变，那确实是当年这个中共利用的统战呢来打败了国民党，就是说对台湾的印象呢也非常深刻。中共确实是在就是说他所谓的就是说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就是他实际上是在维护他的政权的过程中呢，他会利用所有的他能够接触到的那个群团组织，比方社会组织、群众组织、同乡会团体，就是说甚至学术组织，任何他可以插手、可能能插手、可以利用的，包括那个间谍、特务，就是说线人这些方面方式呢，他们都会最广泛的利用。他还可以用国家的政府、用钱、国家的资源来支持这些就是秘密的运作。所以这个《纽约时报》把它叫做黑社会呢，确实是这样。它一方面有了这个黑社会这个私下秘密进行运作的一个方式，同时又得到了一个政府的一个武力的才那个武力的暴力的那个公开的保护支持，所以它确实是非常有效。我们在美国、海外、澳洲、加拿大，我们都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个中共这个统战的那个影子。
嗯。好的，陈博先生，能不能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今天这个中国运用这个统战，比如在海外是怎么运用这个策略，有一些什么样的例子？
我觉得这个我刚才提了《纽约时报》，我说在提到川普的时候，他比较情绪化，总是说川普获成最大输家，而对立面获成最大赢家，其他问题上相对比较客观。这是《纽约时报》发表这个长文呢，非常的精彩，叫《中国共产党的隐秘的影响力机器》。这篇长文我觉得值得所有的海内外中国人去读，这个写的细腻而且精准，而且是非常精彩，是完全是知己知彼的这么一个角度，对中共非常了解。他总结了中共从统战部到这个全国政协机构这么一个机构的发挥的隐秘的影响力。事实上，他这个统战部啊，这个发明是毛泽东 毛泽东夺取政权的一大工具。毛泽东曾经自吹他有三大法宝，叫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就统战。他在当时跟国民党斗争的时候，他设置了一个叫做第二战线吧，就是这个国统区的这个统一战线啊，要这个当地的学生、知识分子、左翼的起来跟国民党斗。另外一个，他有说的还有个说法叫做什么呢？叫做什么第三势力等等这些说法，后来组成了政协。那毛泽东之所以他能够成功，他把这个统一战线跟特务活动混在一起。当时这个国共对比军事力量，国民党大于共产党。从这个国土统治的面积来看，这个国民政府也大于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在搞间谍、搞特务这方面发挥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一个，他就跟统一战线的工作结合起来，鉴于这个灰色地带，建立一个模糊的地带，它不是这个完全的这个国民党，也不是完全的共产党，很多以中间的面部来出现，假装于啊争民主啊，要多党制啊，要怎么怎么样，这个面部来出现，然后跟国民党斗，实际上背后都是共产党在这个领导。所以共产党毛泽东这时候干得非常成功，而且借用统一战线渗透到国民党的内部党政军各个机构，最后毛泽东看这次成功建政之后，就把它组成个全国政协，通过政协又来收集了一些名流、名人、顺从的来参加。结果你看这次澳洲所发生的事情，这个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周志荣贿赂澳洲的政客，他同时他是政协委员的身份，那也就是说现从统战部到政协都是中共的一个一个工具，而且就是说白了是一个特务机构。
好的，我想我们从这个文章里面提到的具体两个部门，一个是统战部，一个是政协在海外的作用来谈起。先看看这个统战部，那么听恒河先生跟我们介绍，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这个部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下面监管哪些机构或者是组织。比如说在这个纽约时报这篇文章里面，他就提到说这个欧美同学会哈，就是一个向海外的学者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施加压力甚至这个监督的一个组织。那么你对这个组织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亲身的观察？
这个是这样的，这篇文章其实呢没有讲得很清楚。政协和统战部呢其实是一回事，政协呢是中国这个政权结构的一个部分。那么每年呢，政协和人大开会的时候叫两会，政协的名字呢叫花瓶。为什么是花瓶呢？是因为政协的这些就是当年帮助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被统战的，后来呢就成为政协。那么这时候呢，他已经不是被统战的对象了，他已经是中共的一个部分了，或者中共的分支了。所以他这时候在这个政权当中只能起花瓶的作用。但是呢，政协同时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统战的作用。对外他实行统战，对内他做一个花瓶。就是在因为最早的时候授权给中共执政的是政协政治协商会议，然后呢临时宪法就是共同纲领，那就是政协搞的。后来毛泽东到了54年自己有了一套人大和这个宪法以后就把它切开了。但是呢他的统战作用非常重要，他的级别呢是政治局常委级的，就是常委有一个人当政协主席，所以他的级别并不低。而统战部呢是替这个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具体办公的部门，所以叫统战部，它只是部一级单位，而政协是常委级的单位，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统战部是中共四个部之一，这一个部呢就专门协调统战，所以干活的就是统战部。那么这个政协和统战部的每一个组织在海外它都有这个就是伪装机构，因为不管是政协还是统战嘛，尤其统战部它是中共的一个组织，政协还好一点，所以它对外呢就必须要有一些组织就是伪装起来。这个结构非常复杂，一般人看不懂。但为什么看不懂呢？就是不让你们看懂，你一看懂了就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我就要留点心。但是它以别的面目出现，你比如说政协哈，政协的第一个对外的这个马甲就是和平促进统一会，就合统会。这个合统会呢在全世界所有主要国家都有分支机构，在澳大利亚特别严重。合统会就是政协，合统会的主席就是政协主席，是一回事。但是呢别人不知道和平统一促进嘛，这个和平统一这种是一件好事，人家总会认为是一件好事，而且加入的话呢就不受什么障碍。那么统战部呢自己也有这个对外的马甲，你比如说你提到的这个欧美同学会，欧美同学会不是统战部的马甲，是政协的马甲。政协下面附属有一大堆机构，我举几个例子哈，不多举了。工商联、台联、黄埔同学会、欧美同学会，这些都是属于政协的对外的组织，排在第一位的级别最高的是统促会。那么 统战部呢自己也有海外的马甲，他的海外马甲什么呢？中华海外联谊会，这是统战部的马甲。
嗯，
所以统战部呢下面呢有三个部门，三个政府部门哈，统战部是党的组织，下面有三个政府部门，一个是国务院侨办，一个是民委，就是那个民主委员会，
嗯，
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宗教局。这三个呢原来是统战部躲在后面，他们在明面的。这次中国国家机构改革的时候，就是党政机构改革的时候呢，把这三个机构全部直接划归统战部了，就是连掩盖都不需要了。
嗯，
所以现在国务院侨办就在统战部挂牌了，不归国务院管了。那么这个是他的凭以前哈，就是靠这些马甲在全世界各地活动的。那么这些马甲自己还有马甲，你像侨办他对外也有马甲，所以对于外国人来说的话，非常不容易看清楚。
好的。
在海外活动的那些华人的组织或者是那些组织，它的真正的背景是，这就是统战最迷惑人的地方，也是它能够成功之处。
好，恒河先生这个非常了解的非常深入哈，我想听听谢田教授在这方面你有什么观察和了解。
是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时候，或者外国人在西方在看中国的时候，会经常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他说叫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就是说这两块牌子呢是一个是政府的牌子，一个是那个中共党的牌子，但实际上它是在一个机构里边来对外来运作，实际上是对外呢它用这个政府的牌子，对内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控制。当然我们知道中共统战部呢是中共中央的统战部，它是中共这个党组织机构的一个，但实际上它是在通过政协也好，通过其他这些牌子呢在对外的运作。还有一点呢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刚才这个恒河先生讲的已经很详细了，就是说它实际上这个中共的统战呢，它之所以叫做统一战，广泛的统一战线呢，它的运作就是说它在贯彻执行这个中共这个党组织的这些方针政策或者行动的时候呢，是通过所有的部门，不光是在统战部和政协，在外交部，在教育部，就是在这个在对外的那些商业贸易活动，就是说在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有他们那个渗透的那个办法，渗透的目的。他们可以通过教育部，比方教育组那个教育在驻外领馆的教育组来操控那个中国学生学者的联谊会，通过贸易和贸易和经济投资来渗透这些其他国家的一些企业或者商业机密，通过外交部来用在外交领域，就是说来施加中共的影响。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实际上这些通过以政府的那个名义出现的这些机构呢，实际上背后呢都是中共的一个中共中央那个中央这个常委会和政治局他们的意志呢在体现。这就是中国，实际上中共实际上是把这个整个全中国的政府，各级政府呢都给那个劫持了，用它来贯彻共产党的那个的意志，这就是它的统战真正的那个真正的面目。
好，听听陈伯辉先生对于中国统战部门和政协在海外影响力的这个是怎么扩张这个影响力，听听您的看法。
说到这个统战部啊，今年4月2号，位于美国的一个重要网站叫华盛顿灯塔，公布了一份他们所获取的中共内部的机密文件。这份红头文件呢，就是这个中共的统战部打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然后中共中央做了一个批示。这个报告和批示显示，这个2017年底发出的这个文件，到执行2018年的任务，统战部的任务是什么呢？他们要利用海外的人际关系和人际网络，去对美国的技术啊进行窃密。就中国的这个核心技术需要又是什么建设，要找这个美国又是什么技术封锁了，而统战部要配合外交、情报、公安、国安等部门展开工作，特别是利用人际关系的网络来展开工作，要千方百计的获取这些核心技术，也就是窃密。统战部居然本来统战部没有这个任务，这个技术窃密是这个国安的、公安的或者是情报其他部门的，但是居然把统战部都编到了窃密的这个行列里面，逐渐这个统战部的这个角色有多大。而这个中国这个之所以能用统战部，毛泽东也看中了一点，看中国一个这个传统文化叫人际关系学，而且中共之所以他能比俄罗斯相比的比俄罗斯做得好，这个纽约时报报道说俄罗斯太笨拙太粗笨，手法都是直截了当的，是因为俄罗斯啊人少钱少没有办法。中共这边呢是人多钱多，说一切都拿金钱来收买，而且人海战术，什么留学生们也搞，外交官也搞，什么华侨也搞，社团组织也渗透，但是无所不用其极，打人海战术。 而且现在中共啊，一个党垄断了全国的资源，口袋里有的是钱，有钱的时候吃鬼吞没，所以用金钱来做事啊，这个无往而不利。在这个澳洲、新西兰、加拿大、美国都发现了用金钱贿赂来收买政客这个现象，所以这个统战部所起的作用啊，现在也很难分清楚它究竟是情报机构还是统战机构。所以这个《纽约时报》的披露啊，证明了美国的情报机构并没有失灵，掌握问题还是掌握得很透。
嗯，好的，恒河先生，我们知道确实刚才陈伯国先生提到，在美国的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这个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同时哈，其实许多了解中国政治的人士却认为呢，其实中国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呢比俄罗斯要深远的多，对于美国社会的渗透也要高敏的多。那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您觉得中国和俄罗斯都试图影响这个西方民主政体，他们的手段各有什么异同，听听您的分析。
俄罗斯的手段嘛比较简单，他就跟以前冷战时期跟美国斗，他就是拼武器嘛，他属于这个他的思维方式属于西方的思维方式，所以呢就是即使到现在为止他也不会去动用这个俄罗斯侨民在这个地方，就是他的这个影响活动哈是间谍就是间谍，他很少有业余间谍，他都是专业的，那就是即使是黑客的话他也是专业的。那中共的做法呢就不一样了，中共呢就这个刚才这个陈伯公先生说的这个人海战术，这就是统战的特点。统战呢实际上很多工作是长期的，就是说它不是一天两天的，而是长期的有计划的慢慢推进的，它就是跟你交朋友，它并不着急直接从你这里拿东西。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即使它涉及到情报工作的话呢，也是属于广种博收这一类的，就是捎带的，它主要是交朋友。你看哈，他这个事情即使在文革的事情都是很严重的。我有一个邻居，他有一个儿子呢，在1958年的时候好像是从香港逃到法国去了，后来在法国成为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好像是物理学家。后来呢，出了名以后呢，中国就要请他回去呢，那时候先是动员他父亲，那他的父亲还是被斗的时候嘛，动员他父亲就说能不能请你儿子回来工作。他父亲一口拒绝了，说科学无祖国。后来就说能不能让他回来看看，后来最后就达成协议让他回来看看。就让他回来看看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给他换房子，因为他原来就住了一间嘛，然后书堆满了，后来就给他换房子，连家具什么窗帘什么都给他布置好，等他儿子回来。那这就是统战工作。我还有一个同学也是，他的舅舅呢是国民党当时的一个舰队司令，就是在台湾的一个什么舰队司令，后来也是他舅舅要回来的时候给他们家就整个搬了房子。那时候房子很紧张啊，还是文革刚刚结束那一段时间，就给他搬了房子，全都安排得好好的。这就是统战逐渐逐渐的渗透影响，他这个影响力非常非常大。这样的话呢，等到这个大批留学生出来以后，他你看啊，这个在侨社逐渐逐渐的把这个青天白日旗换成了这个五星旗，这些都是统战长期的工作，这些工作最终都影响到选票。所以中共原来有一个这个芝加哥有一个人是这个什么什么联谊会的，他当时在这个回国的时候这个汇报，就是开会的时候汇报，就是说我们这个组织在美国有500个成员是有选票的，也就是说他直截了当说我们有500张选票可以影响美国的这对美国的选举可以造成影响，这个是中共不声不响造成的影响，这个要大得多，要比俄罗斯的那种什么黑客攻击啊什么之类的要不知道大多少。
对，好的，谢贤教授，我们知道在这个《纽约时报》这篇文章里面提到，比如说在港澳地区政协如何发挥作用，就是给予很多香港的这个地位很高的这个财富很雄厚的这些商人哈，比如说这是一个途径，就是给他们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机会，或者是让他们挣钱的机会，换取他们在香港拉拢这个人心，或者是对社会起这个推动作用。我觉得在从这个商的角度，尤其在中国今天经济实力强大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影响力。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是的，非常大的影响力。你比方说现在我给举个例子，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我们都知道是非常非常的热，
对，
现在很多人呢大部分都是套牢了，就是说好像这个房地它有这个有价无市，就是说价钱标的非常高没有人买。但是我们知道中国香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了，头号钱梅杰号的那个富翁，他实际上就是跟中共合作，被中共收买，然后呢他到中国去那个去投资，在中共最需要的时候呢他去中国投资，在这个房地产上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然后居然可以全身而退， 就是说又撤出来了，把那个房地产的他那个几十亿上百亿的那个资产呢，就轻而易的就脱手，把那个中国其他那些投资散户呢，小户人看着就是目瞪口呆，没人做得到，就是。还有一个我想说到，就是说中国就是对美国的那些影响啊，我觉得美国呢受到外国的影响呢，可能英国的影响、以色列的影响是比较多的，而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中国对，并且可能远远的超出俄罗斯的影响。原因之一很可能就是说，中国人民好像中国人好像有这种就是说应主归宗啊，或者叶落归根啊，对这个中国呢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爱国也好，或者是爱故土的那种心理。而中国在海外呢，中国人在海外有5000万在世界各国的侨民，这个是非常大的力量，尤其是在很多国家呢也掌控了，甚至掌控了当地那个经济，在很多东南亚国家，这个力量呢，实际上孙中山先生当然也意识到了，他也希望依赖这个侨民来推翻清政府，中共现在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就是说中共呢也在充分的利用这个侨民的力量，并且呢利用了这个中国人就是运主归宗，或就是说爱国主义啊，或者热爱的故土这个心理，他利用这个金，再加上他现在用他这个金钱，他还有那个 access， 就是给你那个机会，
对，
很多你看很多其实那个福建同乡会的会长在这边，他是冒着中国生命危险逃离了中国，对中共的官员的恨之入骨，到这面呢，在一旦获得了美国的绿卡以后呢，他马上就是又开始跟中共投怀送抱，成了中共最坚定的支持者，就是说这个你就看出来他这个人性，在这种所谓的那种就是说
利益
爱的情怀和这个利益的驱使下呢，发生了多大的扭曲。
对，好的，陈伯鸿先生，您还有最后的2分钟时间，请您来就这个话题来做最后的补充。
这个《纽约时报》哈，这个刚才结合了两位的说法，《纽约时报》呢其实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中共这个美色啊，他其中提到一个杨振宁，就暗示啊，这个杨振宁现在这个年轻的老婆温红恐怕是中共的情报人员，因为这个提到这个杨振宁的时候啊，因为杨振宁早年的话，他最早是中华民国培养的人才，后来在国共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啊，他被送到这个美国躲过了一劫，而后来这个取得成绩也是在美国，学成在美国，得诺贝尔奖也是在美国的情况下，而中共呢就派了很多人来动摇这个杨振宁，想拉拢他回国，但是杨振宁都不为所动啊，当时他的父亲来做工作，母亲来做工作，还中共的这个特务小组来做工作，他都不动，但到杨振宁到了晚年却回到中国，而且做得很极端，把美国的国籍也放弃，公开宣誓怎么爱国，怎么认祖归宗。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给他派出了一个年轻的女助理，这就是温红，接近他，最后呢还成了他的老婆。这个他父亲说了，温红的父亲说了一句话泄露天机，他说我的女儿为党和国家做牺牲，但这个也值得，说牺牲太大了，不仅这个杨振宁可以做他女儿的爷爷，恐怕温红的父亲都可以认这个杨振宁为爷爷了，说年龄差距这么大，说这个本来是短线投资，说现在长期套牢，温红做出的牺牲太大了。但是作为如果是温红是中共的特务人员，这也太可怕，说中共的美色可以大到这个程度，不仅是用金钱和美色去这个吸引人，而且呢这个要把这个整个精神献出，要把身体献出去，说中共这个做到这个程度。那么这个说到这个杨振宁的时候，就看到中共为什么这个纽约时报也分析了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这么干除了他利用文化这个刚才谢天耀讲的落叶归根这个文化这个以外，他主要是中共这个在知识分子中不得人心，什么反右啊、三反五反的、文化大革命啊、六四屠杀，都在知识分子中丧尽人心，而且毛泽东还是知识分子臭老九。但是他另一方面，他为了挽回这一点，他为了搞他的什么技术发展、原子弹、什么两星啊、什么两弹一星等等，要拉拢知识分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拉拢这些人来做一个样板。
好的，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谢田教授、恒河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下星期五再会。